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张超，我在中国国家天文，每天演天文，做一个有天文情怀的人。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中国国家天文的微课堂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作为2018年的第一场微课堂，那么我们肯定是要特别安排一些跟这个2018相关的一些选题。那么，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可以说是大家心目中一位男神啊，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位天文的一位科普达人，也就是在微博上人送绰号“老师”的啊，Steed 啊，于俊老师出场。于俊老师先别着急啊，我先做一下介绍啊，可能大家对于俊老师呢，有的同学是很熟悉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并不太熟悉于老师。Steed 老师呢，在天文摄影领域非常有建树啊，可以说是国内顶尖的几位天文摄影师之一了啊。他曾经获过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国际奖项啊，所以说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呀，还是希望他能够跟大家能多交流一些这种天文摄影方面的这些知识。另外呢，大家知道在微博之上啊，Steed 老师呢是非常的火啊，火到什么程度呢？你看那个我们中国国家天文的微博粉丝量啊，还不到150万，现在是130多万，而他的粉丝量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啊，足以可以看到啊，四叶老师是在天文圈里头是相当之有魅力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请四叶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2018年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天象值得我们关注啊。其实2018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2018年有几场重要天象，一个是有两场月全食，然后呢有一次啊15年一遇的火星大冲，还有两次非常好的流星雨观测机会。那么可以说呢，2018年的天空啊是非常的喧闹，所以作为一名天文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些机会。那么这场讲座呢，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啊，就是这个北京出版社这次非常之给力啊，给我们这次这个线上的这个微课堂啊贡献了一些奖品。那么最后呢，咱们有这么一个奖励的环节，大家注意，这不是抽奖环节啊，是有奖的。怎么奖呢？就是说最后这个 Steve 老师啊会提一个问题，然后咱们不是有若干个这个讲座群嘛啊，然后呢每个群里呢有一本书的这个获奖机会，那么这个获奖者是谁呢？就是看谁先答对了这道问题啊！大家注意，不用害怕啊，因为这个每一个群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您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转播的时候会有快有慢，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次作为奖励，这本书呢是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啊，一本天文科普书。这个书名叫做《观星》啊，两个字儿非常之醒目啊。然后呢，它副标题是《初学者的天文观测指南》啊。这本书呢是由这个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就是天文科普书的一个翻译作者，就是谢毅老师来翻译的。那么斯蒂老师呢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之一啊，所以今天特地把他请来了。那么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课堂啊，不光是您可以听到知识，还有可能收获到奖品，所以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Steve 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18年的这些重要的不可不看的天象。
啊，谢谢张超啊，也谢谢这个科学出版社，北京科学出版社有这么一次机会，让我来给大家来讲一讲2018年啊，这个今年能够，应该说是不容错过的一些天象吧。啊，因为是线上讲座嘛，我就先来一张图镇楼，那就是我自己的照片啊，认清楚了，这个是我，以后有什么问题，看到长成这样的人，关于天文的，你就可以去提问了啊。接下来呢，其实这个讲座啊，讲的稍微有一些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是2018年的1月份呢，但是哎，其实已经错过了一些天象了。那比如说啊，其实每年这个1月4号、1月3、4号的时候啊。 都会有一场流星雨，叫做象限一座流星雨。这个是每年每一年的新年的第元旦之后的这个节假日刚刚结束之后，就一定会迎来极大的象限一座流星雨。那今年这象限一座流星雨啊，是在1月4号的凌晨迎来极大。当然因为今年的象限仪呢刚好是遇到了一个满月啊，所以错过也就错过了吧，无所谓，因为我们接下来呢今年还会有两场其他的流星雨，非常值得来守候的。那么另外一个错过的天象呢，就是今年的1月2号。今年这天象怎么扎堆的往前跑啊，1月2号的时候啊，有一次满月。那这次满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看到啊，其实这一次的满月呢是今年2018年这全年13次满月里边最大的一次。也就是说有一些媒体会炒作啊，这超级月亮，超级月亮就是当月亮圆的时候它刚好又在近地点附近，所以显得呢就比平常的满月要大一些，这个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2号。如果没看到呢也无所谓，因为反正都已经错过了嘛。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现在还没有错过的2018年仍然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些重大天象。刚才其实张超已经说了，今年有两场月全食。没错，月全食呢可以说是今年这个天象里边呀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排在最值得一看的天象里边的。那月全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这个月全食的形成无外乎就是这个太阳、地球和月亮这三个天体啊，因为种种原因吧，它排成了一条直线。那么当月亮排在了地球的和太阳的两侧的时候呢，地球的影子就会投到了月亮上面，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月食。那如果它完全的进入到地球的影子里边去呢，那这个时候发生的就是月全食。但是跟日全食不一样的是啊，月全食的时候月亮进入到地球的影子里，完全没有阳光直射到月亮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月亮它其实并不一定是黑的。月全食的时候的月亮它是一个暗红色的月亮。那为什么月全食的时候月亮是暗红色的呢？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刚才说了月食的原理呢，就是因为地球的影子挡住了原本应该直射到月亮上的阳光。但是地球把阳光挡住了不要紧啊，地球本身是有一层非常厚的大气层的，那这层大气层呢它会折射阳光，就会把一部分原本被地球给挡住的阳光啊又给折射到了月亮上面。那折射过来的这个些阳光啊，因为蓝色的光或者其他颜色的光呢都已经被地球的大气层给散射到其他方向去了，只有颜色偏红的红色的光更容易透射过来。这个时候啊月全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红彤彤的月亮，可以称之为古铜色吧。而且这月食啊月全食啊，它每一次月全食的时候呢，这月亮的颜色和亮度它都会略微有所不同。刚才说了月亮为什么会有颜色，在月全食的时候是因为阳光从地球的大气层里面折射过去了。但是地球大气层的状况啊每次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你比如说啊，有几年这个地球大气层它不是特别的干净，比如说遭遇了一些大型的火山喷发，有一些这个火山灰啊一直积累在这个高空。那这种年份呢发生月全食的时候，这月亮呀就看起来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暗，非常非常的黑。而有的时候啊地球的大气层非常非常通透，这种情况下呢月全食的时候啊这月亮的颜色就会特别红特别亮。刚才这张照片呀，是曾经上过 NASA， 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它有一个天文每日一图栏目，这个应该是比较早了，应该是2011年吧，一个外国人拍摄的月全食的一个叠加的这么一个图片啊，通过了 HDR 的手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月食拼接以后呢，把地球的影子的形象 给完全的给描绘出来了。其实在月食的时候，尤其是月偏食的时候啊，根据月亮的大小和地球影子的大小，是可以用来估算这个地球和月亮这大小比例的。这个在今年这两场月全食的时候呢，大家不妨也留心观察一下。那么说到月食啊，这月食该怎么来观测，来怎么拍呢？这个其实很简单，月亮嘛，大家都见过，尤其是今年这两场，待会我会说它具体时间啊，发生的时候，你只要抬头能够看见天上有月亮的这种时候呢，你就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月食了。那么这组图啊，是月全食的一个可以说是前半程的一个序列图吧。那么月亮从满月的时候开始一点一点的进入到地球的影子里边，先是有一边会开始发灰，这时候还没有缺口，但是已经明显开始发暗了，然后呢开始出现缺口，缺口逐渐越来越大，最后呢把整个月亮给全部的吞到这个地球的阴影里边，这个是月食的前半程。那后半程其实就是前半程的整个一个时间反转啊，那红色的暗红色的这个月亮啊，一点一点它会从一边开始亮起来，然后呢逐渐的复原，最后恢复到一轮非常圆的这个满月。那整个的月食过程啊，不一定，有的时候呢会长一些，有的时候短一些，像今年的这两次这个月全食啊，持续时间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为了能够看清楚这个整个月食的这个过程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准备一台望远镜，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望远镜吧，可以是我们出去比如说看看话剧啊，或者看剧看演出的时候的那种小的地摊上买的双筒望远镜，也可以是稍微专门一点买那种单筒的啊，或者是稍大一些的天文望远镜都可以，只要是望远镜就成。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月亮给看得更清楚了。那么在整个月食的过程当中呢，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留意到月亮上这个光影的变换。如果会拍照把它记录下来当然是好的，如果不会拍照呢，通过望远镜看到，然后比如说拿一张白纸，哎，给它描下来几点几分月亮缺成什么样子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录。月全食是一种可以在城市里边来欣赏的天象，因为月亮本身很亮啊，即使城里边的光还再强，其实也是不打紧的。而且在城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楼啊、建筑啊，这种地标性的这个景观啊，可以跟这个月全食后的这个月亮可以对比着来看，拍出照片应该还是挺好看的。当然呢，也可以动动脑筋啊，然后我们可以拍出一些不一样的、有创意的这个月全食的照片。你比如说这张天上这道亮线啊，它并不是一颗超大火流星从这个地平线下飞上来，而是上一次国内可以看见的月全食，这张照片是周艳南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也是登上过这个 NASA， 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天文每日一图这个栏目。那他是在重庆山城拍了一个山城夜色当中的这一轮月全食，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一直到完全复原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月亮呢形成了一条月流计啊，可以看到月流计的这个颜色和明暗变化，就体现了这个月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当然呢，如果你有心想要出城，那么到城市之外没有太多光害的地方去看月全食呢，那么保证你这个月全食啊也不会让你失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月全食如果你真的到了一个没什么光害的地方，或者说光害比较小的地方去看啊，你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体验。因为当月亮还是满月的时候啊，所谓月朗星稀，那月光太亮，我们知道啊，平常一些暗星甚至于银河我们就完全被月光给盖住了，是看不到的，这个东西跟光害是异曲同工啊。但是在月全食的过程当中，当月亮完全陷入地影的时候变成一个红色大亮点的时候，哎， 这个时候天上那些暗星啊，甚至于我们这个银河都会从夜空当中显现出来。这张照片呀，就是贾浩同学，相信他也应该来到中国国家天文这个讲座做过讲座吧。他在2011年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拍摄的一次完全出现在这个几乎出现在银河中心方向上的这么一次月全食，可以看到这银河当中有个红色的大红点啊，这个就是月全食时候的这个红色的月亮。在野外看月全食，甚至于啊，会给人一种类似于日全食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哎，月全食的时候虽然很漫长，一个多小时，但这个时间段，哎，整个天空都暗下来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暗的东西，比如说，哎，环境好的话，黄道光，银河，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OK， 刚才说了这么多，这月全食可以怎么看，可以怎么拍，但是呢，还没有讲这月全食到底是什么时间，是吧？接下来就要讲一讲这个月全食了。第一场月全食啊，会出现在今年的1月31日，也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这张地图呢，就是这次1月31日的月全食可以看到它的地方。白色的地方啊，就是全程都可以看到，而颜色最深的地方呢，就是全程都看不到。中间有一些过渡啊，就是可以看到一部分月全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呀，基本上在中部和东部啊，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可以看到月全食全程的。只有西部地区呢，比如说这个新疆啊、西藏啊这一部分地区啊，有可能在整个月食的半隐月食阶段是看不到，但是呢，偏食开始之后也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次一月份的这次月全食啊，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这次来欣赏它，而且呢，它是发生在前半夜。确切来说呢，这次的月食如果从偏食阶段初窥开始呢，是差不多7:48，这个时候啊，我国大部分地区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来了。你会看到月亮左下方会先是开始明显发挥，在这个时间之前就明显发挥了。那么过了这个7:48呢，你就会看见月亮左下方开始出现缺口了，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一直到晚上的8:51左右啊，哎，食际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月亮全都已经进入到月球地球的影子里边去了。从晚上的8:51一直到晚上的10:07，这个超过一个小时的漫长的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月全食的全食阶段了。但全食阶段并不是说这月亮就一直是暗红色不变的啊，你可以留意观察这个月食，在虽然都是全食，但是月亮表面它的亮度会有一些变化。那尤其是在9:30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刚好是食盛，也就是这次月食月亮最靠近地球影子中心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的月亮啊，应该是最暗也是最红的。那么晚上10:07月全食阶段结束之后呢，月亮的一边呢，月亮的下方会开始出现亮光，那么这些亮光呢会越来越大，最后在差不多晚上11:11的时候，整个的月食就会结束，达到一个复圆的阶段。这时候你看月亮就已经圆了，但是月亮的右上方还会有一些发灰发暗呢。这个因为半隐月食阶段还没有完全结束，半隐月食一直要到2月1日凌晨的这个0:08才彻彻底底的结束。所以对于这一场月食来说啊，第一，它是发生在前半夜，很适合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非常适合来观赏啊，不用熬太晚，你基本上只要到晚上9点，你就可以看到月亮已经黑了，不是黑了就是红了，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冬天，所以说这个如果想出门，尤其是想出城看月食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如果只是想在城市里边，在家里边没事儿，找个窗口出来看一看也是可以的。那么就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每隔个10分钟或者5分钟出来看一眼， 记录一下整个月食在不同时间段这个月亮上的这个到底是缺口是什么样子呀？有缺了多大呀？然后明暗怎么变化呀？这个过程是非常适合来欣赏全程的这么一次月全食。但是对于喜欢拍摄，尤其像我这样想拍月食，还要带上地景的这些星空摄影师啊，反而这一次月食不是特别的好拍，因为你想到了晚上这个8、9点钟，这月亮已经升起老高了，这么高的时候，你很难找到有什么地面的景物能够跟它配合啊，所以这一次月食呢是。更加适合欣赏，更加好看，但是想拍好呢，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尤其是这种想要跟地景配合的。但是没事儿，今年我们还有另外一场月食了，另外一场月全食呢，发生在7月28号，哎，这情况可能就刚好反过来了。今年的7月28号的月全食啊，这个可以看见月食的区域，大家可以看这张地图，同样是这个白色的部分呢，是月食全程可见，深色的部分呢是全程不可见，中间会有过渡，就是不同阶段都有些可见，有些不可见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中国啊，对，就只有中国最西部的地区呢。包括新疆西部和西藏的西部啊，是全程月食都可见的，而大部分的中东部地区啊，这个月食好像有一部分就看不见了。这场月食啊，发生的时间呢，其实是7月28号的凌晨，也就是说7月27号的后半夜，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呢。可能稍微不是特别适合欣赏了，因为你想看这场月食啊，你就必须得熬夜了。7月27号这天晚上你得早点睡，然后过了半夜之后呢，就该爬起来来看月食了。那这个具体时间呀，是在凌晨28日凌晨的2点24分开始初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月亮的左侧会出现一个缺口。那缺口逐渐变大，到3点半的时候啊，食际。所谓食际呢，就是天狗吃月亮，把月亮都给吃完了。这个时候啊，进入了全食阶段。从3点半进入全食阶段，一直到5点13分，这个全食阶段才结束啊。这个整个的月全食的全食阶段会持续时间超过1小时40分钟，你从刚才这图上也可以看到，这次月食这个月亮离地球阴影的中心是更近的一次，所以从时分上来说呢，这次后半夜发生的月食啊，月全食啊，要比1月31号前半夜发生的月全食要时分要更大，但是啊，对于尤其是我们东部地区来说啊，差不多到时盛或者说快要升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月亮就快要落山了，别忘了那7月28号都已经快是夏天了啊，都已经是夏天了。而夏天呢，非常典型的就是昼长夜短啊，所以到了4、5点钟的时候呢，其实天已经快要蒙蒙亮了啊。那么5点多钟这月亮就落山了啊，这种情况啊，对于尤其像我们这种拍月食，想要拍一个红。又大又暗又红的这么一个月亮，低悬在这个地平线附近啊，然后再跟远处的建筑一配合，哎，这拍出来会很好看。但是对于想要过眼瘾、纯粹目视观测的来说呢，那可能就是一个是后半夜要熬夜，第二个一个呢，这全食的时候这月亮位置也比较低了，低空，有遮挡啊，有消光啊，所以这个就不是特别适合观赏。没关系啊，正好是今年两场月全食，这个喜欢拍摄的人呢可以拍后一场，那喜欢目视的人呢可以看前一场。其实还有一个这两场月全食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稍微留意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留意不到的，在1月31号就是这个月月底的这次月全食啊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月亮也是相对来说是更加靠近我们的，因为我们刚才开场时候说了，1月2号的这个满月呀是超级月亮，那么1月31号这轮满月呢，其实也差不多可以算是超级月亮，它只比1月2号的这次满月小一点点，所以这一次呢， 是这个月全食，可以说这个月亮红月亮啊，是显得非常大的一次。而在7月28号啊，这一天呢，这个满月其实呢是可以说是整个一年，2018年这一年当中13个满月里边最小的一次满月了。所以这一轮这个红色的这个月全食啊，可以说是超级小的月全食了。如果有心的人啊，或者是有兴趣的人呢，你可以用相同的设备、同样的焦距、同样的镜头、同样的相机，你在1月31号的月全食的时候，哎，拍一个红月亮，然后到7月28号的那次月全食后呢，再拍一个红月亮，你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因为你用相同的参数、相同的设备来拍的话，哎，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这两次月全食的时候，红月亮它的大小会明显不一样了。那么对于喜欢拍摄的人来说啊，这个后一场月全食，也就7月28号这次月全食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亮点。这个亮点呀，就是那一天恰好又逢火星大冲。对，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讲火星大冲了。这个是我们2018年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的一次天象。什么叫火星大冲呢？这个可能是要稍微解释一下。首先，这其实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火星冲日的概念。什么叫火星冲日？我们来看这张图就可以知道了。在太阳系里边啊，地球是一颗行星绕着太阳旋转，没问题。那火星呢，也是一颗行星，同样绕着太阳旋转。而地球的轨道和火星的轨道呢，中间是差了一个。也就是说，地球呢是太阳系里边排名第三的。距离太阳程度啊，由近及远的话，排第三的一颗行星，火星是排第四的一颗行星。那地球绕太阳转一圈，我们都知道是一年啊，365天，其实要多一点点。那火星同样绕太阳一圈呢，它是需要680多天，680多个地球上的地球日啊。所以这两颗行星都在以各自不同的速度绕太阳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们就会转到太阳的同一侧。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称为是火星冲日。这种火星冲日啊，大概是每2年零6个月吧，会发生一次。所以，火星冲日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火星相对来说靠近地球，所以在地球上看起来呢，第一，它会显得比较亮；第二，它会显得比较大。当然，这大的是从望远镜里看的，我们肉眼当然只能看到它比较亮，而且呢，尤其在冲日前后啊，天黑太阳落山的时候呢，火星就会升起来，整夜都可以看得到。那么一直到这个天亮，太阳快出来的时候，它再落下去，这种情况下就叫做火星冲日。那么上一次的火星冲日啊是2016年，而这一次的火星冲日呢是2018年。由这么说来，这个火星冲日好像也不是特别罕见啊。那为什么说今年的这火星冲日，刚才张超也介绍了，是15年一遇的大冲呢？哎，这个大到底大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大呀，就大在它真的是很大呀。因为地球啊绕太阳转这个差不多是一个近似于圆形的轨道啊，它稍微有一些椭，但是火星。绕太阳转的这轨道啊，就比地球的轨道要更加的椭一点点了，由此就会产生一个差异，就是每一次虽然每隔2年6个月的时间会有一次火星冲日，但是每一次火星冲日的时候啊，火星到地球的这个距离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近的时候呢，比如说2018年这7月27号最近的这一次火星冲日啊，火星和地球的距离。就差不多是不到0.4个天文单位，0.4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啊，就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差不多是1.5亿公里啊，所以0.4个天文单位，也就是说不到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的这个40%了，这已经是火星离地球非常非常接近的时刻了。上一次。火星跟地球这么靠近的时候，还是2003年，整整15年前了。那么下一次火星再像这次这么靠近地球啊，那又得再过15年以后了。所以说，今年这个火星大冲，它是真的是一个大冲，非常非常难得。那火星大冲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呢？首先一点啊，就是火星会成为最亮的星星， 而且呢，我们今年的这次火星大冲啊，确切的时间是7月27号，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这一天去才能看到这个火星啊。事实上，在火星大冲的前后，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里边，火星都会成为我们夜空当中最明亮而且最火红的一颗星星。这张照片呢，其实是2016年的火星冲日的前后拍摄的，拍摄者是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王卓潇 Miki。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里边最亮的这颗火红色的星星是哪颗啊？对，就是低空的，它已经是低空了，但仍然是能够看到照片里面最亮的，明亮到它在湖面上都倒映出了这个明亮的一个倒影啊。所以哪怕是在城市里边啊，总有人说这城市里边天太亮了，这光害太强了，好像看不到几颗星星。没关系，不要紧，火星大冲的时候，前后吧，就今年整个今年夏天，我们其实夜空当中最明亮的星星在城市里边都可以看到它，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亮的，就是火星。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出现过好几次这个荧惑守心啊，就是火星和这个我们天蝎座里边最明亮的这颗叫大火，这个星宿二靠得非常近，两颗火红色的星星亮度还差不多靠在一起了，拍照拍下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哎，这种现象呢今年就不太会出现了，因为今年的火星大冲，火星的运行轨迹不会靠近到这个星宿二附近了。那么今年火星的运行会运行在什么位置呢？我们来看一个星图。那这张如果看得懂星座的人啊，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就今年在夏天的时候，火星一直都会运行在这个摩羯座里边。那摩羯座呢是就不说它是什么星座了吧，平时不太容易看到摩羯座的原因是因为摩羯座里边没有特别明亮的星星，不是特别多，而且它也不在银河附近啊。但是呢今年夏天我们都会在如果留意观察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偏南方的一些天空当中啊，看到一颗明亮的火红色的火星出现在这个星座里面。你不用认识这个星座，你也不用知道这个星座在哪儿，但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夏天天气好的话，你都会看到一颗非常明亮的火星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当然，刚才说的只是肉眼来看啊，但是如果你有望远镜，特别是这个对于望远镜的要求会稍微高一些，如果你有比较好的天文望远镜的话，哎，在火星大冲前后，火星因为它靠近我们地球嘛，所以这个时候在望远镜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火星还是挺大挺圆，甚至于可以看到火星上会有一些细节啊，比如说火星的南极或者北极它会出现这个极冠，这极冠啊看起来就好像是地球上的南北两极的这冰盖一样，当然它我们看到主要这白色它不是水冰，而是火星大气层里边的这二氧化碳冻成的干冰。那么我们还能看到火星上如果今年这火星上出现比如说沙暴啊，或者是最好不要出现沙暴，如果不出现沙暴的话，我们肉眼应该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火星表面有一些明暗的这种地形变化，但如果沙暴了的话，那基本上火星上就是一片红了，就看不到什么细节了。可能家里拥有非常好的天文望远镜的这个朋友不太多啊，但是也不要紧。火星大冲的时候呢，一定是非常适合用望远镜来观测火星，来看细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相信啊，你比如说北京天文馆，或者这个中国国家天文，或者像张超他们这里呢，一定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把这种比较大型的望远镜在比如说马路边一字排开来进行马路天文。那遇到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留意了，留意看看张超老师什么时候来主办这个看火星的活动啊，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那么是可以亲眼看到火星表面的一些细节，这个可是非常难得的。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细节啊，火星大冲的时间今年是7月27号的晚上，那 实际上这个7月27号的晚上后半夜呢，也就是7月28号的凌晨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今年的第二场月全食了。也就是说，在月全食第二场月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天上会出现两个非常红的天体，一个是火星，另外一个是月全食时候的月亮。而且啊，我模拟了一下，在月全食的时候，这个月亮和火星相隔并不算太远，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月全食后面这场月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到底是火星更亮呢，还是月全食的时候的月亮更亮？到底是火星更红呢，还是月全食的时候的这个月亮更红？这应该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了。所以7月27号晚上后半夜，7月28号凌晨，大家就还是能熬夜还是熬一熬吧。应该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天象可以来看，也非常适合拍照。好了，说完火星大冲，其实今年还有一场天象啊，也算是一个大天象了，因为好像已经好多年，也有好多年国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天象。那这场天象呢，就是日食，日偏食。那么日食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同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原理啊。日食的发生其实跟月食的发生异曲同工啊，只不过呢，就是月亮绕到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哎，这个时候啊，从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来看呢，一部分太阳就会被月亮给挡住了。哎，这种叫天狗吃太阳。好，这个就是日食发生的原理了。比较熟悉我的那个听众朋友一定知道了，那我是一个日食，特别是日全食的追随者啊。那么每年不是每年，但是世界上发生日全食的时候呢，我就会千里迢迢的跑到可以看到日全食的地方去观测去拍照。那么这个照片呀，就是去年2017年的8月份，在美国发生日全食的时候，我拍的3张照片吧，一组，分别记录了日全食开始发生的时候和日全食时盛的时候，以及日全食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三个不同时刻的我们接近于肉眼看到的这么一个场景。不过呢，今年地球上会发生3次日食啊，没有一次是日全食，全都是日偏食。而且呢，中国只能看到一场。那么这里的这组照片呢，就是日食的一个全过程。当然不同的地点看到的日食，它的时间出现的时间、发生的时间，以及我能够看到的这个时分，也就是太阳被月亮遮掉的这个部分占整个比例的多和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今年我们中国能够看到的这一次月日偏食呢，其实是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看不到，而有一些地方呢，看到的程度会大一些，有一些地方看到的程度会小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年这次日偏食啊，可见地区。这个地图上面的几条线条呢，画出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发生在今年8月11日，大家记住了，8月11日下午的这个日偏食，能够看到日偏食的这些地区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绿色线条啊，绿色线条框住的地方呢，就是能够看到这次日偏食的地区，包括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在线条之外的好像就只有南方，比如说福建呀、广东啊、广西啊、云南，还有这个西藏的一部分地区，这是完全看不到日偏食的。除此之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可以看到这次日偏食的。整体来说呢，越往北去，越往东北边去，能够看到这个日偏食的时分就会越大，而越往南方啊，越往西南方向这个去啊，这个看到的日偏食的时分就越小。而且大家可以留意到这个地图，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还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大椭圆线，在这个区域里边呀，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叫做带食而落。北京地区今年就可以看到带食而落的日偏食。今年的这场日偏食啊， 在中国能够看到十分最大的，大概就是我们东北边靠近这个，比如说黑龙江啊、漠河那一带了。那一带我们能够看到差不多十分达到50%的这么一个日偏食，也就是说，在太阳在十分最大的时候啊，太阳上有一半直径啊，有一半会被月亮给遮住，大概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片上的样子。而在北京地区呢，在北京地区我们大概只能看到这个十分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日偏食，也就是说要比刚才这个图片上看到的缺口要小一些，只能遮住太阳直径的三分之一。那具体以北京为例吧，北京这场日偏食会在傍晚6:12左右出亏，这个时候啊，太阳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啊会越来越大。到6:51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已经食甚了，仅仅过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吧，40分钟不到一点，太阳就会有三分之一被月亮给遮挡。再过不了多久呢，差不多北京地区是7:14左右，这个仍然缺着口的太阳啊，就会从西边落下去了，这个就是带湿而落的现象。这带湿而落的现象啊，拍照应该是非常好看的。这里有一张2010年1月15日的带湿而落，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叫戴明他拍摄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但是今年的这次带湿而落呢，不会像那次这么明显。说到日食，就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用肉眼来直视太阳，也不可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用望远镜来直视太阳，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你的眼睛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你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呀，它就是在去年8月21日美国日食之后，美国纽约这个地方是只能看到日偏食的，美国纽约有一个年轻女子，她就到了医院去看眼科大夫，然后说她眼睛不舒服。后来这眼科大夫呢，就在她的这个角膜啊，不是角膜，在她的这个在她的这个视网膜上就发现了这么一块，这个明显就是缺了口的太阳啊，缺了口的太阳，烧出来的一个伤疤。所以这个案例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太阳真的是可以把你的眼睛给永久性伤害的。所以如果你想看今年8月11日的这场月偏食的话，日偏食的话，请一定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准备好如图中的这种由巴德膜制作的这个日食观测眼镜，或者呢你就可以去买一些巴德膜照在你的这个望远镜的前面物镜端，一定要做好防护，我们才能够看这一次月偏食。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看月偏食日偏食每次都搞混，看日偏食而把眼睛给搞得坏掉了。 OK 那讲完了日食、月食和火星大冲呢，其实接下来就是流星雨了。其实每年流星雨都是大同小异啊，因为每年的流星雨呢都会出现在固定的日期，出现固定的流星雨。那流星雨是怎么会出现的呢？给大家看一张图就一目了然了。流星雨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地球在绕着太阳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每年绕一圈嘛，但是在地球绕太阳的轨道的不同的地方呢，都会散落一些尘埃。那这些尘埃啊，有些可能是由彗星洒下来的，有些呢可能是由小行星洒下来的。那么每年到了同样的日期，地球都会从同样一个地方经过，那就会遇到同样的一团尘埃，于是呢就会在固定的日期出现固定的流星雨。刚才说了，今年年初我们已经错过的是象限一座流星雨，大概出现在每年的1月4日前后。当然今年这错过就错过了，没关系。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每年八月份都会迎来英仙座流星雨，它会在每年的8月13日前后出现极大值。英仙座流星雨啊，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会出现在北京时间 8月13号的上午4点到下午16点，也就是说极大的时候啊，正好出现在我们中国8月13号的白天。但是没关系，因为阴仙雨呢一向是这个极大的时候持续的，虽然流量很大，这流量很大的持续时间也很长，会超过24小时。也就是说在差不多今年的8月12号晚上一直到8月13号凌晨，甚至于8月13号晚上到14日的凌晨，这两个晚上呢都是非常非常适合来看今年的这场阴仙座流星雨的。阴仙座流星雨啊，一向是以流量稳定、火流星比较多而闻名的。那么根据今年的这预报呢，它的峰值流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10颗。而且啊，今年的有利条件是，今年这阴仙雨极大的时候刚好是农历初三。我们知道农历初三的时候啊，月亮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小月牙啊，天傍晚的时候刚刚日落不久它就要落下去了，所以基本上这一晚上啊我们都是可以非常好的享受没有月光干扰的这个黑暗夜空。这种情况下呀，哎，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今年的这场阴仙座流星雨。那么另外一场非常推荐的流星雨呢，就是每年冬天12月14号前后出现的双子座流星雨。那图片里的这张啊，就是刚刚过去的2014年的12月14号，这应该是秋寒，对，它在这个川西的雪山附近啊拍到的非常壮观的今年的这场双子座流星雨。啊，抱歉，这不是秋寒拍的，这个是潘阳，另外一个朋友潘阳拍摄的。可以看到这晚上这流星非常亮、非常长、非常多啊，都从双子座这辐射点辐射出来。双子座流星雨呢，其实我觉得这两年看起来，我个人印象是觉得双子座流星雨要比阴仙座流星雨更好看。虽然它的颜色啊，颜色并没有阴仙座流星雨这么有色彩。基本上它的颜色拍出来都是这个白白的，但是啊，双子座流星雨近年来这流量峰值流量是很大的，尤其像2017年这个刚刚过去的这场双子流星雨啊，我是专门跑到了内蒙通辽附近搞了一个大项目，但是在那边那天晚上看流星雨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爽啊，经常基本上每次出来数个10分钟都能够看到20-30颗流星。也就是说在峰值的时候它的流量可以达到，我觉得都会超过200了。那么根据国际流星组织的预报呢，2018年的双子座流星雨啊极大是会出现在12月14号的晚上8点，哎，这个时间段就刚好是赶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晚上了。像2017年的双子雨是正好是赶在中国的白天，所以稍微错过了极大，但是今年2018年的双子雨极大刚好赶在了晚上，所以今年最适合看这个双子座流星雨的就是12月14号晚上一直到15号的凌晨。而且呢这个月相其实今年也还算可以吧，因为那天是上弦月的前一天，前半夜会有小半个月亮，稍微有些干扰，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呢这月亮就会落下去了。月落之后，哎，这个时候就可以非常享受这个火流星出没的这个双子雨了。那么说到这个流星雨啊，流星雨的观测也再多说几句，两点吧。一个就是大家一定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出城离开城市里边的光害，我们找一个郊区稍微没有那么明显光害的地方去看流星雨。因为流星雨一场流星雨里边大部分的流星可能是比较暗弱的流星，你在城里边的话因为城市光害的影响就会把这些流星暗流星都给滤掉了看不到了，所以尽量还是去找一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去看这个流星雨。其次啊，流星雨绝对不会像这刚才两张照片上给你留下的这样深刻的印象，就是刷刷刷的满天掉流星啊，不会这个样子的啊，这些都是可能拍了一晚上的流星把这些流星全部按照星空星点的位置给叠加起来的后果。 实际上真正的看流星呢，我们是需要有耐心的，可能你需要等个几分钟，你才会看到，哎，一颗流星不知道从哪里滑落下来。看流星雨啊，更多的是一种期待。你不知道下一颗流星会从哪里划过，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是非常非常亮的流星。但是每一颗流星出现的时候，你应该都会很兴奋的，哇的一声叫出来。那么对于北京地区来说呢，今年这两场流星雨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只不过这夏天啊，夏天天气一向不太稳定，北京地区连续好几年了，夏天8月13号、14号前后呢，都会阴雨的雷雨天气，所以很容易就错过这个阴天雨了。不知道今年天气会怎么样？但是双子雨啊，双子雨因为冬天的时候，这北京天气一向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最近几年来只有一两年吧，北京天气翻车了，阴天了。但是其他年份都是非常棒的天气，唯一需要提醒的就是双子雨的时候会天气非常冷。像今年的去年的双子雨呢，我们都是在零下将近20度的低温下来看的，非常非常的冷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么说到双子雨，其实这张照片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张照片呢是今年的双子雨极大的之后一天了，12月15号。我回到北京之后来拍摄了一张照片，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啊，打开之看上面还有一些文字标识，有三条线段，其实我拍的呢就是中间的这一条线段，这个是3200号小行星法厄同。法厄同啊，它其实就是双子座流星雨的那么多颗小小的尘埃颗粒物它的来源了，可以说是双子座流星雨的母天体。那法厄同在今年双子座流星雨极大的时候呢，刚好是靠近到了地球附近啊，去年2017年，所以有机会能够拍这样一张照片，能够拍出它在短短一个小时里边，它在天空背景当中所经过的这条小小的轨迹。那么同样是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在这个不算特别大的市场里边吧，我抓到了两颗双子座流星，正好出现在这个轨迹的一左一右，可以看到它大致啊是跟这个小行星的运行轨迹它是平行的，这个不是一个巧合啊，是因为确实所有的这些双子座流星都是从这颗小行星上洒落下来的尘埃嘛，所以它们的运行方向和速度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撞入地球大气层之后呢，划出的流星也应该是和小行星运行的轨迹相平行的。那么在这张照片左边和右下呢，还能看到两个非常著名的星系啊，一个是三角座星系 M33， 另外一个呢是仙女座大星系 M31 啊，所以这张照片可以说是我去年拍的这么多张照片里边，我觉得非常可以拿出来一说的吧。 OK， 好了，以上介绍的这些呢，具体来说是两场月全食，一次火星大冲，一次日偏食，还有两场流星雨。这个呀，就是我所推荐的2018年值得一看的天象。当然啊，这个只是一些大的天象，非常不完整，因为很明显我们这个每年都会有木星冲日啊、土星冲日啊，还有什么水星和金星的大聚，那这些啊天象一年都会发生好几次了，所以说这个只是摘了一些重点2018年非常重大的天象，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那么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不那么重大但仍然是非常好看的天象呢，也会有，但是我这边肯定是漏过了，但是也不要紧，就算我现在给你一份非常完整的天象列表，我估计到时候你也忘了差不多了啊，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可以关注这么一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呢它是非常勤劳的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更新，而且是通过手绘的方式来更新的，那它就是 Easy Night。 那这个公众号呢每天如果有天象，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有天象的话，它一定会把这天象给画出来，然后指导你去看我们可以在大概什么时间朝什么方向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现象，这个公众号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到了那天你忘了今天有天象，比如说今天有月全食，今天有这个日偏食的时候，只要你关注了这个公众号啊，那一定它会提醒你的，你就不会错过了。当然，如果你真的因为天气原因或者你漏看了这个公众号而错过了也不要紧，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照片嘛，这些照片就是我们夜空中国的摄影师啊。会把这些天象给记录下来，你错过了，我们总会有人拍到它，然后也推送给你。错过了也不留遗憾，所以可以关注这样第二个公众号，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公众号了。那么关注了后面这个公众号呢，它会每天给你推送一幅星空摄影作品，各种各样的天象里边都会有，包括什么流星雨啊、日食、月食啊，还有一些什么银河、黄道光啊。这个日出月升什么的都各种各样的天象都会有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会错过了。好了，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分享2018年不可错过的一些大的天象啊，大概就分享到这里啊。对了，差点忘记啊，这个今天这个分享最后还会给大家要出一道题是吧？答出了这道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各个这个群里边。会谁先答出来，谁就会有一本书可以拿到。那这本书我也是看过这个实体书啊，非常非常的棒。这是英国的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主办的，来主编的这么一套书，而且是由我的朋友谢毅来翻译的。它里边对于这个尤其是对于初入门的天文爱好者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它里边甚至于把每个星座。都给详细介绍了每个星座大概在什么位置，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亮星，然后里边有哪些天体是可以看的，那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也非常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个小知识的这么一本书啊，接下来我要出题了，这道题呢是一个图片题，好。大家已经看到了这张照片了，这张照片是我拍的。那么这张照片看到了之后呢，问题就来了。那这里拍的这个月亮，大概是农历哪一天的月亮？好，再重复一遍，这照片上的月亮，大概是农历哪一天的月亮？好了，可以开始抢答了。啊。看到大家非常踊跃的回答，我在的这个群里边啊，是已经有看到正确答案出来了，我不知道其他的群里边有没有正确答案出来啊，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提示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拍的到底是月落呢还是月升，所以各个群里边有延迟的话，现在都做出来了没有啊？OK，我在我的这个能够看到这个群里啊，已经看到有答案出来了啊，确实啊，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可以看月亮的形态来回答的一个题目。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这到底是农历的前半个月还是农历的后半个月？当然有一些地标啊，对于北京地区比较熟的，应该能够看得出来，这其实是北京的 CBD 地区，所以一定是北半球。那北半球看到的这样一个月相呢，那应该是农历的后半月了，而且它已经是不到半个月亮了，也就是已经下弦都已经过去了。那下弦我们知道是农历23左右啊，那在农历23之后呢，所以答案应该是农历的25。所以刚才在各个群里边。最先回答农历25的，那就是恭喜你，那你已经获得了由这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来出版的这么一套，非常适合观星者入门和当做工具书来用的这么一本非常精美的画册，可以这么说。
好了，本来给了 Steve 老师半个小时的时间，结果他讲了1个多小时，可见这场讲座是干货满满啊！非常非常感谢 Steve 老师，应该给你报个红包啊！那么在此呢，也再次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 观星啊两个大字非常之醒目。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在新的一年里头啊能够看满天象，好好的去看一看头顶的星空。那么这场线上讲座呢到此就告一段落。那么这次呢也来了不少新朋友，那么希望大家呢如果说还可以的话，觉得就先待在这个群里面，因为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线上课堂，我们也期待下次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天文知识。那么由于今天时间比较晚了，所以今天就不设提问环节了。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大家可以上微博，然后这个去在微博上问 Steve 老师关于这些天象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就不占用大家更多时间了。每天一点天文，做一个有天文情怀的人。我是张超，我在中国国家天文。我们下次中国国家天文微课堂再见。